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手上这份材料特别有意思，是一篇埃隆·马斯克的深度访谈记录，信息量大到惊人。
确实是，内容跨度非常大，从一个叫 Doge 的政府项目聊到人工智能，再到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模拟世界里，感觉像是坐过山车。
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带你一起深入他的思维迷宫，看看他是如何从解决政府效率这种非常地面的问题，一路思考到火星殖民和宇宙的终极奥秘的。
对，
这中间的思维跳跃非常大，但你会发现背后似乎有一条统一的逻辑在驱动着它。
没错，这条逻辑线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那我们不妨从他在地球上的官僚体系里碰壁的一段经历开始说起，这似乎会他后来的很多想法埋下了伏笔。
好，我们先来解开第一个谜。访谈里提到了一个叫 Doge 的项目，我第一反应也是那个加密货币，但完全不是一回事。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缩写 DOGE， 全称是政府效率部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政府效率部。
他还提到这个名字是采纳了网友的建议，本来想叫委员会，但网友说叫部听起来更厉害。
这就很马斯克。所以这个政府效率部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
一个非常具体而且金额大到吓人的问题，削减政府的无效开支。他在访谈里说，每年大约有1000亿到2000亿美元的僵尸款项被白白浪费掉。
等一下，1-2000亿美元每年，这笔钱能做好多事儿了。那他找到了什么灵丹妙药吗？
他的方案，用他自己的话说啊，是极其明显的。
极其明显，简单到你可能都不信。
他推动了一个规定，强制要求政府的每笔付款都必须附上支付代码和详细说明。
就这儿？
对，不然这笔钱就付不出去。
加个付款说明就能省上千亿美元，这听起来确实是明显到有点荒谬了。如果这么简单，为什么之前没人做？
这恰恰就是问题的核心。不过，当被问到这个项目算不算成功时，他的回答特别耐人寻味。
他怎么说？
他说，有点成功，但乎主持人一追问他，那你还愿意再做一次吗？他立刻回答不。
这就有点反直觉了。如果我发现了一个每年能帮国家省下上千亿美元的方法，我肯定会想把它推广到所有部门。他之所以放弃，是因为遇到的政治阻力真的大到无法克服吗？
我觉得两个都有。他给出的第一个原因是，他觉得把同样的时间花在自己的公司上，能创造更大价值。
这可以理解。
但更关键的是第二点。他说，当你试图切断那些用于政治腐败的资金流动时，你会招来极其猛烈的反击。所以这段经历让他彻底相信政府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
所以他在地球上的官僚体系里碰了一鼻子灰，感觉处处受限。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会把目光彻底转向那些可以打破规则，用第一性原理从零开始构建的领域。
没错，
就好像在说，如果这个游戏的规则太难改，那就换个游戏玩。
你这个总结非常到位。他对现有体系的这种极度不信任，很自然的就把我们带到了他真正倾注心血的地方，那些不受地球政治束缚的宏大未来。
对，
而这里面也包含了一些相当有争议的观点。在我们继续之前，需要强调一下，我们只是如实转述材料中的内容，并不代表任何立场。
明白，客观呈现。他具体说了什么？
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选举输入理论。他声称有大规模的资金被用来转移支付给非法移民，甚至用飞机把他们运进来，然后快速给予公民身份。
哇！
他认为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投票给极左翼，他称之为选民进口。
哇！这是个非常激烈的指控，他有提供什么证据吗？
他举了两个例子，提到了国会议员伊尔汗·奥马尔和一位姓曼大尼的市长，声称他们主要是由非美国出生的人口选上去的。这些说法当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他最终的结论是，他很担心美国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地狱。
好的，能感觉到他在兜着项目之后对政治体系运作方式的那种强烈的不信任感。
是的，
而这种不信任感很可能就是把他推向星辰大海的动力之一。
完全正确。所以话题很自然的就转向了人工智能，他星际飞船。你能明显感觉到一聊到这些，他的整个能量场都变了，充满了兴奋，当然也夹杂着恐惧。
先说人工智能吧， 他对未来的预测是 AI 和机器人将能完成所有人类想让他们做的事儿。到那个时候，工作将成为一种可选项。
对，但他立刻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分。他说，这只是他的预测，绝对不是他的愿望。
哦，预测不是愿望。
他反复强调，人们总是把这两者搞混，以为他预测会发生的事就是他希望发生的事。实际上，如果他有办法，他甚至想按下 AI 发展的减速键。
他真的这么害怕 AI？
他在访谈里坦白，自己曾经连续好几天做关于 AI 的噩梦。
噩梦？
对，这不是一种理智上的担忧，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所以你看， AI 对他来说像是一个悬在头顶的噩梦。
嗯。
而与这个潜在的威胁相对的，就是他眼中人类文明最大的希望——星际飞船。
他对星际飞船的评价高到不可思议。
是的，他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深刻的事件之一，重要性堪比单细胞生命的出现，或是生命从海洋走向陆地。
这可是地球生命演化史上的顶级大事件，一个火箭凭什么能和这些相提并论？
关键就在于完全且快速可重复使用这几个字儿。你可以想象一下，以前的火箭就像是一次性的纸杯，用完就扔。
对，
即便是部分复用的，也像是你把杯盖留下来了，但杯身还是得扔掉。而星际飞船目标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玻璃杯，洗一洗马上就能再用一次。
我明白了，只有当运输工具的成本降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大规模的星际移民才有可能。
正是如此。他说，这使得生命成为持续的多行星物种这件事儿，在历史上第一次进入了可能成功的集合里。
嗯，
他同样也驳弃了富人逃生船的说法，强调这是为人类文明建立一个备份，一个行星级别的冗余系统，以防地球遭遇小行星撞击或者其他全球性灾难。
访谈里他对早期火星探索的描述我印象太深了，简直就是一则捆退广告。
是的，那段话非常有冲击力。他说，火星的招募广告应该是这样的：这次旅行极其危险，环境拥挤不堪，食物肯定没地球的好吃，死亡风险非常高。
你得拼命干活，而且整个任务到头来还可能失败，寄听证去谁会去啊？
但他马上就给出了答案。他说，这就跟几百年前欧洲人移民到美洲一样，早期的殖民地比如詹姆斯敦，条件极其恶劣，死亡率奇高，但人们还是去了。
嗯，冒险精神。
对，他认为驱动人类的就是这种冒险精神。说实话，换作是你听到这样的招募广告，你会心动吗？
说心里话，我可能会犹豫，但我完全理解那种被宏大使命感召唤的感觉，这可能就是人类这个物种骨子里的东西吧。
没错，所以你看，从解决政府的运作逻辑，到思考 AI 的未来和星际探索的蓝图，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跨度极大的视维。
是的，
但接下来他抛出了一个更底层的世界观，一个试图把前面所有这些混乱和希望都统一起来的理论。
来了，这就是访谈里最迷人的部分，模拟理论。
是的，他的核心论点是，预测未来的一个关键法则就是最有趣的结果就是最可能发生的结果。
等一下，这个理论太有意思了。所以按照他的逻辑，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那些不顺和波折，比如项目失败、关系破裂，其实反而是增加了我们这个剧本的戏剧性，让我们更有可能被续订。这么一想，好像对挫折都能释怀一点了。
他就是这个意思。他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把我们的宇宙想象成一部给外星人看的奈飞连续剧。
奈飞连续剧。
这部剧能不能续订下一季，唯一的标注就是收视率高不高。为了保证收视率，剧情就必须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
所以我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持有趣，否则模拟程序就可能被关闭。这个宇宙连续剧的比喻很巧妙，但听起来也有点像是一种宿命论。
嗯，
好像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只是为了取悦某个看不见的观众，这会不会让人觉得个体的努力和自由意志都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他似乎认为啊，自由意志本身就是这部剧精彩的一部分。
哦，
他用特朗普的政治生涯举例，说他先赢然后失掉中期选举，再重新取起，这种先抑后扬的叙事弧线就比他一路赢下去要有趣的多。
我懂了。
所以根据这个理论，这种充满波折的结果反而是最可能发生的。
这个理论甚至还解释了时间旅行的悖论。
对，他说在一个模拟程序里，时间旅行根本不是问题。回到过去， 就像是读取一个之前的游戏存档。
游戏存档，
你可以同时有好几个存档，它们之间不需要逻辑自洽，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祖父悖论了。
这真是个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它把现实世界中的所有混乱、稀奇性和不可预测性都赋予了一种为了好看的内在逻辑。
是的，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角，它把人类的奋斗、战争、政治斗争都看作是维持这部宇宙连续剧收视率的必要情节。
聊人了这些宏大的理论，访谈后半段的氛围轻松多了，揭示了它非常人性化的一面。
这些小细节非常有意思，能让你看到一个更立体的它。比如说它的日常生活，它提到自己现在已经没法去像 Target 就是 Target 那样的大型超市了。
是因为太出名了吧，会引起围观？
不仅仅是围观，他说他一走进去，马上就会排起一条长队，都是想跟他自拍的。
哇！
而且，尤其是在一些暴力事件之后，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他不是不想去，是真的去不了。
他还提到了一个观点，关于什么才是真正的精神杀手，我深有体会。我们平时工作中，可能刚在处理一封紧急 email， 马上又要跳进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会议，大脑就像在不停的强制换挡，那种消耗感确实非常强烈。
他说的就是这个。他说很多人以为是恐惧，但他认为真正的精神杀手是背景切换 context switching。
背景切换，
你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在特斯拉、 X、 SpaceX、 XAI 和个人事务之间来回切换思维模式。他说如果你每3秒钟就要换一个主题，那种认知损耗是巨大的。
这倒是现代职场人的通病。那聊到外界对他的看法，他觉得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主持人提到很多人觉得他是一个很难攻势的老板，但他自己不这么认为。
哦，
他反驳说他公司的员工都非常有才华，完全可以去任何地方工作，他们之所以留下是因为被公司的使命感驱动，而且非常忠诚。
聊到个人生活，他的饮食偏好也挺接地气的。
对，他最爱的食物是芝士汉堡，还分享了一个他儿子的趣事。
啊，
有一次他带儿子 Saxon 去一家叫 Sugarfish 的首饰店，那家店非常讲究，甚至在餐单上写着不要索要酱油，因为主厨已经调配好了最完美的味道。
在这么一家有格调的首饰店里，他儿子干了什么？
轮到 Saxon 点餐时，他对着服务员说，我要一个芝士汉堡。服务员当场就石化了，大概愣了30秒。当服务员回过神来说我们这里没有芝士汉堡时， Saxon 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什么？什么样的餐厅会没有芝士汉堡？
我能想象到那个服务员和首饰师傅的表情，在那样的店里听到这句话，估计整个世界观都受到了冲击。这孩子真是完美继承了他爸那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基因呢。
绝对是。除此之外，他还吐槽说他觉得时尚风格在过去25年里基本停滞不前了。
停滞不前？
他说你拿一张2000年的照片和一张2025年的照片对比，男士的穿着几乎没什么变化。
访谈最后那个经典问题也很有趣，如果能办场晚宴，你会邀请哪3位历史人物？
他的选择是莎士比亚、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尼古拉·特斯拉，剧作家、科学家兼政治家，还有发明家。
好的，回顾我们今天的探讨，这真是一场思维的过山车之旅。从一个几乎没人知道的政府项目 Doge， 到 AI 与火星的未来，再到我们是否活在模拟世界中的哲学思考，最后又落到芝士汉堡和时尚这些非常生活化的细节上。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点连接起来，你会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你一开始提到的那个逻辑。那就是马斯克对于第一性原理和宏大尺度问题的痴迷。无论是解决政府浪费、实现行星冗余，还是探究现实的本质，他都在试图从最根本的层面去理解和解决问题。
对，
他总是在问这个系统的底层规则是什么，我们能如何改变它。
没错，他似乎永远在寻找那个能撬动整个系统的支点。这份访谈以他赏邀请的晚宴客人结尾，也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放性问题。
是的，他让你忍不住去想，如果你有机会向他提到的那3位历史人物莎士比亚、富兰克林、特斯拉提一个问题，一个基于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内容，也就是 AI、 火星殖民和模拟理论的问题，
你会问什么来判断我们的现实是否真的像马斯克所说的那样，正在不可避免地朝着更有趣的方向发展？